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现在开始有个祷告开始了。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再次聚集我们在你的脚前，一起来读你圣洁的话语。当我们每一次打开圣经的时候，主啊，你就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不仅明白，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旨意中。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请翻到利未记哈，今天应该要讲利未记，但是在讲利未记之前啊，我们上一次我记得我讲到那里的时候说，请你们提醒我，万一我忘记讲了要回来，结果没有一个人提醒我哈。大概时间到了，我们请翻到第25页。整个出埃及记这五大段啊，身为奴蒙救赎，走天路或启示跟被建造，救赎不过是神预备的工作，要把我们建造起来成为合神心意的居所，以至于神这位至高荣耀的神能够住在我们中间，这是他的目的。所以出埃及记前面看见百姓受苦，然后看见神大能的拯救，这些都不过只是一个过程，虽然它跟我们今天的遭遇是息息相关，也比较能够 match 哈，比较跟我们相合，但是实际上真正整个出埃及记最高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神的同在中啊，我们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他，照着神的心意为他造一个居所，他宁可不住天和天上的天，他要来百姓们中间居住。所以当神的百姓照着神的心意把会幕整个建好的时候，出埃及记40章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整个会幕哈。那个荣光大到一个地步，是摩西进都进不去了。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所罗门把圣殿盖好的时候，当他照着神用指头画给大卫这个样式把殿造好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整个圣殿哈。他说连祭司都没有办法站着侍奉。同样的，到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约翰福音第一章是用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在这个人的里面，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不管在怎样的情形里面，只要有人照着神的心意来这里侍奉他，满足他，在这里欢迎他，你发现神的荣耀就充满在他们中间。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教会在地上负的一个极重要的使命跟挑战啊！教会不在外面有多大的 building， 有多少的人，有多好的 program 啊，这个得到了多少的掌声，教会最在乎的就是他到底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教会，他的侍奉，他的建造，他一切所有的到底是不是照着神所要的啊，在这里满足他。当神满足的时候，神喜悦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清楚的明证，就是用他的同在充满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羡慕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聚会，甚至包括我们的个人，应该是一个常常有神同在的。我们好像一个器皿，居然让神来充满。他可以是会幕，他可以是圣殿，他可以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可以是教会啊。保罗说这个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啊，那个神的灵住在我们中间。到最后保罗甚至讲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19节，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所以你发现连我这么小都是神的殿，神都要用他的荣耀充满哈啊，所以这是很感谢神。所以当出埃及记讲到建造的时候，这里讲到这个建造之所以出现，它里面有三个很关键的因素，这是值得我们看的。第一个，在这里讲到百姓甘心的奉献，这是35章说的哈啊，百姓们把他们的各式各样的线拿来，因为要用蓝色线、紫色线、朱红色线还有金线啊，所以他们把他们的金银线还有这个什么会幕的罩棚、海狗皮啊，所有他们可以奉献的东西他们都拿到神家，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在为神建造居所。那这个奉献到一个地步，是36章说到这个摩西必须下令，必须 command 说不可以再奉献了，因为太多了。而且你去读英文圣经哈， New King New King James， 他说因为所收的奉献太多，然后他底下加了一句，他说 Indeed it's too much， 他真的是太多了。不光讲太多，讲完以后还要再加一句，他的确是太多了，多得过分。弟兄姊妹，在教会历史上什么时候听到教会报告说请你们不要再奉献啊？神家绰绰有余，停下停下，不要再奉献。弟兄姊妹，当时神的百姓，你要知道这些的金银财宝是他们在埃及做苦工被鞭子打，天天从早到晚做工的工价，因为他们是奴隶，埃及不给他们工资的。一直到神释放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降灾降灾降到最后，到最后整个埃及人都软了，都投降了。神这时候对摩西说，你可以叫百姓跟邻居要东西哈，他们就把各样的财物给他们，神是公义的神，把他们这么多年辛苦的工资还给他们。而他们带着这些东西准备进迦南地，要开始在那边建造自己的家园，就像很多人白手两个箱子跑到美国啊，每一分钱都是很重要的。而当他们还带着这些钱还没有进到迦南地啊，只不过在西乃山，神就说要盖一个会幕给我。但是你发现这些百姓完全为了爱神讨神喜悦，他们把自己的东西放出来。所以这件事情是为什么满足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于我们为的神 No price is too high，为着神没有一个代价是太高的，我愿意把我最心爱的给他。啊，弟兄姊妹，这是他们满足神的第一件事情，他们都爱神。啊，你给的给不出来，就说明你跟这个人的关系怎么样，就说明你对他的看重如何，就说明我们对他的爱如何。你孩子病了，舍不舍得花钱？当然舍得花钱，因为他是你所爱的。有一个老弟兄说，上海附近有一个城市，那是几十年前哈，啊，他说那个弟兄在那个当地几乎是经济上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他为了他的妻子生病，他几乎倾家荡产的卖他的产业治他妻子的病，啊，别人都看着都心疼，觉得他这么多的东西都卖掉为了治病，他说你不会心疼吗？啊，我们的弟兄毫不犹豫地说，为了他没有东西是太贵的。弟兄姊妹，这叫做爱，这叫做爱啊！所以今天我们为着神，我们愿意把时间花出来，我们愿意把力量摆进来，我们愿意把奉献交出来，我们愿意为着神，我们在这里把自己的意见放下来，顺服神的旨意。弟兄姊妹，每一个的奉献，通通都是叫神满足的啊！这是会幕被建造起来第一个关键的因素。第二个关键的因素是百姓们存心的顺服。啊，我从前讲出埃及记，我在信息里面也讲过好几次了。你去读出埃及记，为什么从26章一直到30章，明明已经颁布过山上的样式，怎么建造，材料是什么，尺寸是什么？那么为什么从36章以后又要再讲一遍呢？哎呀，你说特别我们这种尺寸读会幕建造的，读的已经昏头转向了，一遍还不够，还要再被折磨一遍哈，所以我们读都不想读。但是弟兄姊妹，我跟你讲，第二遍再读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心里面敬拜神，因为第一遍是神的要求，第二遍是神百姓的见证，他们完全照着山上的样式所做出来的每一样都是跟前面神所要求的都一样。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得胜，这个叫做见证。前面是神所要的，后面是百姓活出来的。前面是神的要求，神的标准，后面是神百姓真正照着神的心意把它建造出来的样子，尺寸大小摆设所有的东西完全照着山上的样式。这个叫做见证，这个叫做道成肉身。不是道理是道理啊，讲的一套做出来的是另外一套，讲的要求的我们的心愿跟活出来的一模一样。弟兄姊妹，这是了不起的得胜，这个需要绝对的顺服。我再说哈，今天21世纪我们回来读山上的样式，我觉得是太需要的事情。因为今天太多教会的建造，个人的侍奉，通通离神的心意太远了。很多的都是我们照着自己个人认为对的去做。很多的教会做的决定，我们缺少回到圣经里面来。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都要很小心的。 要讨神喜悦就必须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所以希伯来书八章五节他再一次的强调说，我们这些东西都是山都这个不过是这个后世的影儿或是它是天上事物的影像就是了。那么真正的属灵的实际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所有所建造的，他说你要谨慎，凡你们所做的都要照着山上所指示你们的样式。到了希伯来书第十章又再一次讲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知道这是第二件事情。那我的讲义里面当然只提了这两件，那第三个讲到神荣耀的充满与同在。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讲两件的话，这两件是最重要的。如果要再加一件的话，我觉得整个建造的工程一个不可少的就是建造的领袖。神在这里兴起了两个人，一个叫做比沙列，一个叫做亚和利亚伯，这是在31章就已经先提到了。我想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我们翻到出埃及记31章。你们应该不会有人觉得我怎么一下子瘦了这么多，因为上一堂是我哥哥不是我。因为以前我哥哥来讲到会后有福音朋友说，我原来以为余弟兄你最近怎么胖了这么多。好，31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沙列，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我已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我们跳到第六节后面，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好，我们现在就跳到第35章。30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沙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又用神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够刻啊。底下我们就跳过去了哈。然后34节的后半啊，他们心里灵敏，能教导人啊。跳到第最后一节的最后，提到他能够想出奇巧的工。在这里讲到这些工头或者在神家做领袖的哈。那弟兄姊妹，我知道前一阵子我们读提摩太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问起一个问题说神家是不是都平等。那神家就着我们蒙恩人，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这件事情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真的，我们没有人比任何人更好，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但是就在神手中，神的计划，神对他的爱，神给他的托付，神给他的恩赐，神给他摆在神家里面所负的这个角色跟责任，那绝对是有不一样啊。所以在这里神兴起的工头在这里提到他身上有三个很重要的特点。那这正好是我们在2004年05年教会退休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很有心服侍主，我们开始了一个 AAA 的这个培训，大家还记不记得 AAA 是哪三个 A？ 不是你车子保险的 AAA 哈，三个 A 是哪三个 A？ Appointed by God， 是神所招的，没有人可以凭自己的意思去做主的工，要被主招哈。除了这个人人皆祭司都是侍奉，我现在是说做这个教会的这个负责，或是做建造工作的领袖，或是做全时间侍奉神的工人，他需要第一件事情是 appointed by God， 第二件事情呢 anointed by God， 被神的灵所高所充满。刚刚大家读比沙列有没有读到两次都说到神的灵充满他，让他有聪明有智慧啊。然后第三个呢 approved by God， 当他被神召被神的灵充满，然后底下就说到他能够做各样的事工，照着神的心意他不光能够在这里想出各样的巧工，能够做出各样的巧工，他能够教导人，他能够帮助人，能够成全 让整个神家的建造能够照着神的心意被建造起来。这个叫做 AAAAA 这个合神心意的工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整个会幕的建造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就稍微复习一下哈。不然的话出埃及记结束的太仓促了。好，我们现在翻到利未记。大家圣经如果还在手上的话，翻到利未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啊。第一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大的不同？上一次神对摩西呼叫他要对他讲话是把他带到哪里去？带到西乃山上去，对不对？那现在呢是在会幕中呼叫他。讲到这位神当居所盖好的时候，他用他自己的同在，他用他自己的荣光充满，然后他跟人之间的距离变得这么 close 啊，这么亲近了。所以在利未记里面我们要知道哈，整个利未记啊，我们先看他写作的时间。在我讲这个摩西五经的这个总论的时候，我曾经提到会幕是在什么时候盖好的？出埃及以后多久？第二年正月初一，这是出埃及记第四十章，会幕就被盖起来了哈。然后第二年的二月一号，这是在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神叫摩西开始数点百姓。然后过了二十天，二月二十号，他们就从西乃山起行，开始往前继续走。所以换一句话说，利未记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大家用点脑筋呢，把所有的 hint 都给你们了。第一个是在出埃及记四十章，说到会幕盖好是在第二年的正月初一，会幕立起来。所以神如果要在会幕中对摩西讲话，一定是要在第二年的一月一号以后嘛，对不对？这点没问题吧？然后二月一号数点百姓，二月二十号开始起行往前走，就开始走路了。所以利未记就是在这一段的时间，一个月甚至一个月多一点的时候，在西乃山下神晓谕摩西写出来的。这是就的时间，写作的时间，写作的地点哈，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那么整个利未记你去读的时候，看起来有很多很多的繁文缛节哈，哎呀，这个献祭的条例啦，赎罪的条例啦，生活的条例啦，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啊，连妇人生孩子这个洁净的条例啊，长大麻风防止洁净的条例，要检查又检查，检查又检查啊，然后赎罪祭那个这个母牛的灰要怎么烧，每一件事情讲的巨细匪夷哈，每一件事情都很复杂。那么你如果没有真正读出里面的东西的话，你会很辛苦。可是当我们真正读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本书是非常宝贵的书。就连到今天，犹太人非常宝贝利未记，他们的男孩子成年之礼以后都要带他们读利未记啊。利未记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那我们曾经讲过，读利未记哈，它有两个很关键的这个钥匙，我们要掌握住哈。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啊。其实在我讲义三十五页我已经列了读利未记的钥匙。第一个，这一切不过是后世的影儿。他的形体或是他的本体是基督。所以利未记是跟出埃及记很类似的一个点，就是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各式各样的表号。很多的东西都不是只是外面的这个东西，它是指的基督来说的。你看出埃及记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他们喝的这个磐石是指基督呢？从哪里知道的？我哥哥刚才做了什么了，把你们吓得都不讲话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还有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就是基督。 你发现没有？新约圣经从新约的角度，从基督的角度带我们回头看这些东西。很多的事情要从基督的角度回头看哈。所以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连这些节期，连这些日子，连这些月朔，连这些饮食，所有这些东西，他说这不过是后世的影儿，他的本体是基督。所以基督是 the spiritual reality of all things， 它是一切这些神圣事物的属灵的实际。如果你没有摸着真的真实的意义的话，我们只是在外面去认识它。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他说他们供奉的事，刚才前面是讲节期啦、饮食啦、其他这些东西哈，是后世的影儿，本体是基督。这里讲到他们侍奉，本身侍奉的条例，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 ，the shadow and the copy 啊，它不过是一个影子，它的本体是基督啊。所以请大家注意哈，其实今天在很多的地方，我们看的也蛮难过的，很多的教会打仗都不是打绝对的真理。内部的不和都是为了实行的事情啊，是不是要蒙头啊？是不是要这样子？是不是要那样子啊？都为了这个实行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唱诗是不是要唱长诗、唱短诗？我们天天都在争这些东西，但是其实神在乎的是要叫我们来看他的实体。我想你看到我绝对不会跑到我的影子去说，哎呀于叔叔你还好吗啊？你这个血压高不高啊？对着我的影子一直讲话，没有人会这样跟我讲话的，你们一定都是跟我这个人讲话。影子说到我的同在，影子是我的这个一个反射就是了，但是本体却是我。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要透过这些东西看到基督哈，这是读这个书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到底整个利未记到底在讲什么？我想在这个35页我这里提到了，他中心的信息是讲神圣的交通与圣别的生活。所以当你来读利未记的时候，你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神居然跟人要建立关系，他希望跟我们中间是有 fellowship， 是能够交通的。然后因为他这样子的神要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在他面前也要过圣别的生活。所以利未记在这么多的繁文缛节的背后，他为我们点出了一条亲近神的路，到底怎么样来亲近神。同样的，他也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能够蒙神喜悦的秘诀是什么，怎么样子在我们的侍奉啊，在我们的 daily life 生活上能够有过分别的生活，能够过讨神喜悦的生活。那所以这是利未记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哈。所以你发现在利未记里面有两个词出现最多，一个叫做圣洁，出现了87次。那圣洁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叫做 set apart 或是 separated， 就是被分开分别。讲到我们这班人是被分出来是属神的啊，这是我上一次的信息提到了。那因为神把我们分别出来，叫我们属他，成为圣洁的百姓。所以呢，第二个很关键的字叫做赎罪，出现的将近50次。啊，因为人都有罪，然后要跟圣洁的神能够相交，能够在他面前过生活，人需要被洁净，需要赎罪。啊，所以你就发现整个利未记一开头就讲各样的祭。各样的献祭哈，就是为了要解决人能够跟神交通的这一件事情。我们罪人需要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啊，他需要耶稣基督为我们被杀，逾越节的羊羔为我们被杀献祭，让我们这些人的罪得到赦免，我们才可能跟神相交。好，我先停在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任何人有问题？你们都很客气啊。好，那我们现在看利未记的分段啊，就是总纲这里35页。 立位记的分段前面一到七章讲各种献祭的条例，那讲献祭的目的是为了要人可以跟神相交，为了叫人可以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需要先从祭物开始哈。所以在这里一到七章，那么第一章到第六章第七节，他讲了五个很重要的祭啊，等一下我们都会回头来看的啊，讲到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啊，讲到五种祭。那么第二个呢，讲到祭司献祭的这个献祭之任啊，就是在献这些祭的时候啊，有哪些特别注意的事情。那么最后提了一下祭司当得的份，就是这些侍奉神啊，这个服侍主的人，他可以在主的面前分享神的食物啊，他们在主的面前能够一起啊，有份于享受百姓们的奉献。那么到底哪些东西是祭司可以分享的？像燔祭，祭司就决定不能分享，必须全然烧在祭坛上面啊，只有皮可以留下来，所有整个全部都烧掉。那等一下我们会回头看啊。那么像平安祭啊，这个祭牲的腿、祭牲的胸可以归给祭司啊。像素祭啊，抓了一把在坛上烧以后剩下来，祭司就可以吃等等。他就是告诉说，祭司在哪些祭物上啊可以得到哪些的享受啊，这个是大家参考一下。好，第二个，第八章到第十章，配上21章到23章，这里讲侍奉的条例啊。所以八章讲祭司受膏，第九章讲祭司尽职，开始尽他的 ministry。第十章讲到祭司犯罪，然后得到的结果。那么21章到22章讲到祭司圣别的条例。那么23章讲到各种的节期，就是讲到侍奉的条例。那么11章到20章呢，第三大段是讲到生活的条例哈。我们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被洁净，这是11章到15章重在讲洁净的条例。16章在讲到赎罪日，这是他们非常大的日子啊，7月10号赎罪日的条例。那么17章到20章就是一般生活的条例。那么最后第四大段是24章到27章讲到其他的条例跟警戒啊，这个我就不念了哈，大家可以当作参考。从24章到27章，那在这个36页这里我提了一个补充，就是一个更容易记的哈，更容易这个更简单更容易记的一种的分段的方法。第一章到第十章讲成圣的根基，11章到27章就是后半段讲成圣的道路。成圣的根基我们知道是借着祭牲，借着献祭啊。那么成圣的道路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子我们这个人可以成圣蒙神悦纳。那第二个讲法就是一章到十章讲到相交的基础，你要跟神相交，可以跟神有这样子 close 的关系，那么那个根基是什么？11章到27章讲到相交的要求啊，所以怎么样子能够维持甚至强化跟主之间的关系和相交，是有神有要求的啊。第三种的分法，第一章到第十章讲到亲近神的途径，那么11章到27章讲到荣耀神的生活，一个进入幔内然后出到营外，我在这里进入幔内来亲近神，我出到营外去荣耀神。那么第四个的分法就是第一章到第十章讲到圣洁的生命，第十一章讲到27章讲到分别为圣的生活，不光生命是圣洁的，我们的生活也是分别为圣的。大家要不要消化一下，还好吗？所以讲立位记很不容易哈，不要说我讲的人不容易，你们听的人也很不容易。有没有问题？考你们好了，我刚才最简单的这个二分法是从哪里切下去？第十章哈，所以第一章到第十章，然后十一到二十七章哈，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36页哈。一开始我们讲到讲献祭，然后讲到五种最重要的祭，并不代表只有这五种，因为还有承接圣职的祭，叫做摇祭跟举祭，好，那是为了承接圣职，或是在献平安祭的时候。什么叫做摇祭呢？他们就是把牲畜的这个腿哈举起来摇哈。然后什么叫举祭呢？就是把牲畜的胸在祭坛面前这样子举起来啊。那这是为了承接圣职。那详细的属灵的解释我就不在这讲了哈，免得大家因为缺少背景听这些东西会以为是灵异解经，那其实不是的哈，它有它的意义在。啊，这是摇祭跟举祭是为了承接圣职，没有列在这前面的五个祭里面。那前面这五个最重要的祭是什么？大家记得吧？都读过了。第一个是什么？燔祭。第二个素祭。第三个平安祭。第四个赎罪赎愆祭。第五个赎罪祭。这五种祭。那我们在讲种论的时候，我们说读各种的祭物一定要从基督的角度跟我们经历的角度这两个角度来读。从基督的角度，他自己永远是蒙神悦纳的，全然为神而活着的。燔祭的意义就是我全然为着神而活，单单只是为了讨神喜悦而活，别无所求，别无目的，就是为了讨神喜悦。不像赎罪祭是为了赎罪哈，赎愆祭是为了我赎愆，平安祭是为了我为了献感恩啊，为了感谢啦 我有原因献上的哈。那燔祭是没有任何的原因，就是为了讨神喜欢，全然为主活着。斯派克弟兄对不起，那个William Laws 的那本书叫做 Holy for God， 就是全然为神啊，就是为了讨神喜悦。那么素祭呢？素祭是没有任何这个牲畜的生命，它都是植物长出来的哈，所以它素祭是特别在强调麦子被磨得那么均匀，那么柔细，然后配上油，然后在神的面前来成为馨香的祭，来献给神。它是讲到基督他荣美的生命和性情。所以素祭从基督的角度来说，他是在这里表明基督的那个柔细柔和平衡柔美的生命哈，他在各方面那样子的馨香讨神喜悦。配上油啊，所以不能加酵，不能掺蜜啊，就是让他的原味，就是讲到基督那个美丽的生命。那么第三个平安祭，讲到基督不光是神和人中间的平安啊，基督他本身也让我们人跟人中间可以平安啊，他是我们的平安祭，让我们可以 peace with God， 也能够 peace with man， 也能够 peace with everything。 有了基督我们里面就有平安，有了基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有了基督我们跟人之间的间隔仇恨这个隔断的墙可以被除去。第四个，基督是我们的赎愆祭啊，赎愆祭啊，它是重在讲到我们犯罪的行为哈，就是可以数的罪啊，例如说我昨天撒谎了，今天早上发脾气了啊，昨天下午这个跟人家打架了啊，前天跟人家偷东西了，这种是可以数得出来的，这个叫做愆，就是行为啊，犯罪的行为。那么基督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啊，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我们犯的罪。那么赎罪祭呢，比较是讲到我们的 sinful nature， 就是我们本身犯罪的本性啊。你可能这两天什么坏事都没做，但是并不代表我就不是罪人，我的生命旧造的生命就是有罪的生命啊。所以基督不光是解决我们罪的行为，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基督也借着他的十字架把我的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把我旧造肉体的生命肉体的邪情私欲和基督一同定在十字架，让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你就发现哈，燔祭、素祭、平安祭、赎愆祭、赎罪祭全部都讲着基督。那接下来从我们的经历角度讲呢，就正好反过来就容易很多了哈。啊，我们是有罪的人，所以我们常常会我们需要基督救赎我们，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我们常常因为是有罪的人，有罪的生命，所以我们常常外面有很多罪的行为，所以我犯的罪需要基督的宝血洗净我，所以基督是我的赎愆祭。啊，因为我的罪在主的面前解决了，我跟神之间恢复了平安。啊，所以我可以享受平安，在基督里的真平安。同样呢，因为我跟基督这个基督赦免了我，让我跟神可以相交，跟神恢复了关系，可以享受平安。同样的，我的生命就开始被主改变。哈，基督是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性情。今天早上我在那个英文组讲 ，From temptation to transformation。哈，我们怎么样子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充满试探的生活，能够让它成为我们被 transform 的机会？啊，就是我们可以被主来改变，让我们的生命性情越来越像耶稣。能够像保罗说，感谢神啊，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而且能够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啊，基督的美丽，基督的荣美啊，能够像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这个叫做素祭。所以为什么在素祭里面，圣经上居然说素祭是在所有的祭物中是至圣的？因为他讲到基督的生命。你去读第六章第七章讲赎罪祭赎愆祭，第五第六第七讲到赎罪祭赎愆祭的时候，他说吃这些祭物的时候，他说这是至圣的，并不是代表赎罪祭是至圣的，而是说所有吃祭物的经历都是至圣的，但是讲到祭物的时候是赎祭是至圣的。他讲到基督圣洁荣美平衡的生命，那是基督很好的一个表号。那样子的柔细长大成熟，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然后它长出来，然后它经过十字架的磨碾，它成为那么柔细的面，然后做成饼，浇上油，能够在神的面前讨神喜悦。那同样的，基督的一生就是燔祭。所以我们对主的认识以后啊，那么基督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越来越真正从心里面爱神，我愿意献上自己当作活祭，为他而活。对不对啊？所以你就发现这个整个前面这几章讲祭物，从基督的角度来讲，从燔祭讲起，一路讲下来，从我们的经历讲，从赎罪、赎愆、平安、素祭跟燔祭，这是我们的经历。所以我们很少人一开始就变成燔祭哈，虽然可能当时感动的哈不得了，说我愿意一生奉献给神啊。我也碰到过几个人，在他得救的当天就蒙召了。全时间侍奉神啊，那这是很少的例子哈。那我们总是一路上跌跌爬爬，被主改变，被主管教，被主感动，然后我们越来越多的顺服，越来越多的奉献，到最后我愿意放在祭坛，全然为主活着。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所以你再从这个祭的这个角度来讲哈，你发现这个平安祭带来了被改变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一样。素祭带来了被改变的生命，让我被 transform， 让我被替代，基督来替代我活。然后燔祭讲到我们被改变的生活。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今天一个人的生命真的被改变了，跟神的关系真的被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自然就改变了。但是你发现今天基督教用多少的力量，多少的资源，多少的人力去解决人生活上的问题，都是在处理生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健康的问题，职场的问题啊！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哈，但是我们常常舍本逐末，我们去解决问题，解决这个教会不和，处理要分裂了啊，夫妻吵架要离婚了啊，孩子跟父母不和啊，青少年反叛，我们去怎么样解决？我们天天都在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却发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从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改变我们跟主的，改变我们里面的生命。当这些都改变的时候，燔祭自然出现，活着为耶稣。燔祭 大家就来看哈，他有他的特点啊。我这个37页我提到几个特点，他在这里讲，第一个必须是全知的，奉献必须是完全的。我讲的完全不是 perfect， 我讲的完全是照着我今天的度量，在我今天对神已经有的认识和经历里面，我对神的奉献是真心的，要来就来真的。你可以是一个只是5岁的这个基督徒的奉献，但是你必须是5岁基督徒，就是你那个时候的光景，你那个时候对神的认识，你那个时候对神已经有的爱，都必须是全然的奉献，它必须是全知的。你就像很穷，只能够买得起斑鸠，买不起牛来奉献，不能够像别人那样子的奉献。神不在乎这个，神在乎全知，必须是 whole， 这个 holy for God， 这是神的要求。你看小小到像只斑鸠，你看别人是献牛，你不需要去跟别人比，但是神要的是我们 wholeheartedly 全心为了他。第二个，他在这里讲必须没有残疾，这就是为什么神的百姓后来得罪神，特别在马拉基书，神说我巴不得你们中间有人去把殿门关起来，不要来羞辱我的殿。以赛亚书讲得更好，不要来惹我烦。你看明明奉献是这么美的事情，为什么到最后神厌烦？神说我厌烦，神10次讲到，用各种的形容词讲到他厌烦，他不喜欢，因为大家失去了奉献的真谛。所以马拉基书神说，你们巴不得有人把殿门关起来，不要再来跑到我殿里面来惹我烦，来践踏我的殿宇，就是因为百姓们把有残疾的献给神。神说你们有谁去看你们的神长，看你们的长官会带这样子的祭物，但是为什么要拿这个祭物放在我的祭坛上？因为这是讲到我们 在神面前不光是要全知的，而且我们必须是把最好的给他，没有残疾的，是真心的。第三个，必须剥皮且切成筷子。换句话说，你真实是奉献给神的话，你必须要失去你的 identity， 你不需要让别人知道哦，这是某某人的奉献，对不对？你看一个牲畜皮一剥再也认不出，哎呀，这个是巴山的牛哦，还是这个希伯伦的牛，已经认不出来了，只知道在祭坛上有这个祭牲正在烧，正在满足神，看不出来说哦，原来这个祭牲是有言弟兄的，哎呀，那个祭牲是原来是这个属美姊妹的，看不出来的，因为皮剥了切成筷子，什么都不认不出来。今天很多人奉献，就巴不得天下人都知道他奉献，甚至我听过，这都是真的哈。为了鼓励弟兄姊妹，因为要建堂太缺钱了，就把这个奉献排行榜都贴在教会的门口。上个礼拜谁第一名，这个礼拜谁第二名，谁第三名，那些平常有钱但是又不太好好聚会的，有时候就跟人家比，我就放更多的。弟兄姊妹，神不要这些东西。不要用这种方法来叫弟兄姊妹奉献，所有的奉献真心的，所有的奉献最好的，所有的奉献不在乎人知道，只在乎讨神喜悦。必须是公的哈，对不起哈，跟姊妹们抱歉一下，这不是我这个有歧视哈。那么在圣经里面，男孩公的都是表示强壮啊，生命丰盛，这是圣经上的表号，这不是我的意思，请你们原谅。那我就必须这样讲，所以献燔祭必须是公的，把最壮的、最好的、最有力的、人最舍不得的，就是要奉献上来。第五个，必须每天早晚都不可少。你就发现到了民数记28章，在这里讲各种的祭，各种的祭，在祭它细节，讲各种节期的祭，然后所有特殊节期的季节要献以外，每一天不可少的就是燔祭、素祭和奠祭，而且是早上要有，晚上要有。那么到了利未记第6章，他又连续几次，大概3次到4次，他说燔祭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就必须永远都要有火，永远都要有祭牲在上面的。那换句话说，活着为耶稣不是暂时的，不是只有在退休会回来头2个礼拜、头1个月啊。燔祭牲必须是 the whole life， 而且是每一天的，而且是早上有，晚上有。 所以我真的很劝弟兄姊妹，你想要过一个稳定的灵修生活，你一定要建立起燔祭坛的生活。早晨起来，哪怕你时间不够，没有办法像别人有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你就算只有15分钟，甚至就算只有10分钟，都应该有的。你把自己安静下来，把自己放在祭坛，你说，主，我谢谢你，你又赐给了我新的一天，让我能够有新的机会来认识你。我知道你为我预备了新的恩典，让我今天在这里来领受。我知道你为我预备了许多新的机会，让我来被你改变。所以早晨一早起来，对神感恩，把自己奉献，把这一天奉献给神，这是早晨的燔祭。晚上睡觉以前花个几分钟，你试试看，千万不要倒头就睡。哎呀，我觉得倒头就睡太可惜了。记得哈，你现在上我课听课打瞌睡没关系，晚上倒头就睡是浪费。真的，你睡觉前花个5分钟，你试试看，你真的花5分钟10分钟 review your whole day in the Holy Spirit， 在圣灵里面让圣灵走过我这一天，我到底什么地方说话不合适，我什么时候我的念头动机不对，什么时候我不讨神喜悦，什么地方我真的满足了神，我明天怎么样更满足神。你把你这一天稍微走过一遍，该认罪的认罪，该改的改，该加强的我明天更好，你试试看，再把自己奉献给神去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就是属神的人。这是燔祭。素祭也是这样，几件最重要的，不可以加酵。酵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罪，特别讲到错误的教训，不要让这些东西摆在我们里面。素祭讲到那个 pure life， 那个纯净的生命，那个柔美的生命，那个像耶稣的生命。不可以掺蜜，不是用天然的方法去吸引的，乃是从里面真真实实的落在地里食疗长大成熟长出来的生命。不要掺蜜，而且不可以缺的立约的盐，就是在基督生命里面那个调味的力量跟防腐的力量，让整个生命充满了味道，让我们的生命有防腐的能力。这是讲的素祭哈，其他底下的我就不讲了哈。那个平安祭，然后赎罪祭，赎罪祭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献法，为受膏的祭司就献公牛犊，为全体会众献公牛犊，为官长献公山羊，为一般的百姓献母山羊或是母绵羊。这些细节大家可以去读，你甚至可以画表格啊，像我们从前都自己画表格，把它全部列出来，然后比较其中的义跟同，然后你可以找出很多的信息的哈。然后赎愆祭，好，那么我们看到第六章到第七章，这是讲到祭司的职任，在献这些祭的时候有哪些该注意的事情。像例如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点哈，献燔祭要注意的事情，这个就值得我们看一下下哈。第六章8到13节，我只是举一反三啊，大家举一个例子，你其他的回去读啊。所以第六章8到13节讲到在献燔祭的时候，所以前面他一口气把各种的祭讲完，然后现在又再回头，又再把各种的祭，祭司在献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所以你看第八节这边，第九节的后半哈，他说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12节，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然后跳到13节，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以熄灭啊。所以要祭坛的火不熄灭，就是两件事情啊。一件事情需要继续有更新的奉献，继续有祭牲被放上来，然后它可以继续的烧，继续有油掉下来，继续会让火能够发旺。就算现在在夜里面没有人献祭了，那么祭牲要负责加柴，让火不可以熄灭。所以怎么样子让一个基督徒里面爱神的火、奉献的火能够持续的烧呢？像我们的读经，有效的读经， 一定是加菜，有效的祷告 effective 哈的 prayer life， 它一定是加菜。我们跟弟兄姊妹的相交，我们来参加聚会，我们听讲道，我们听见弟兄姊妹的见证，我们听见别人给我们的鼓舞，这些东西都是加菜啊。你甚至唱一首诗歌都是加菜，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太有了。啊，我昨天来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很困扰我，这个压得我很辛苦。我就祷告主上车开车，然后我说主啊，你借着现在我打开来的基督教电台，让它正好是放诗歌哈，而且是我需要的歌。我一打开来，就是黎弟兄373首哈。哎呀，为他机会已是何等少，当然是英文的哈。为了他机会已是何等的少，为他再来受苦受嘲和受辱。他说所有的机会都要过去，我应当宝贝这些不久的祝福。你看神就听了，就帮我加财啊，不然我昨天怎么样子证婚能够让 Matthew 还能够快快乐乐结婚。你们看不出来我有心事 right？ 我就是借着唱诗的时候一路上开车过来，神把我里面所有的忧虑烦恼下沉打岔全部除掉，让我可以重新得力，这个叫做加财。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些防蚊入节，每一件事情都宝贵。好，那么这是第一大段哈，讲到献祭。那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我本来想今天要讲完第二段叫做侍奉的条例，我想没有时间，那我就停在这，好不好？我们有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每一次读你的话，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喜乐。何等的智慧，你能够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让我们认识属天的法则，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求你把我们都带进这一切话语的实际里，让我们不仅仅羡慕，我们真正的能够活在其中。主啊，我们求你继续也给我们勇气，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读这些看起来很枯燥很繁琐的记载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里面有生命，里面有力量。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